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永无余。离障本来护着龙清大清净，无度光尊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咸鱼经前面呢也是宣讲了这个六品对应，今天呢讲第七品，波斯匿王语金刚品第七。那么在这个公案当中呢，主要是讲到了波斯匿王他的一个女儿名字叫金刚，因为以前呢造了一些差别的业啊，造了一些杂业的缘故呢，所以说在今生当中啊也是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安乐和痛苦交杂的一种苦味。但是呢主要是因为和这样一种圣者和佛法接上了殊胜的因缘，所以说后面呢也是得到了佛的救助，通过佛加持说法之后呢也是获得了出国。有这样一种这个前后的因缘，下面就开始介绍这样一种经文。我这样听闻佛说，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当时波斯匿王最大的夫人名叫摩利，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为波舍罗。是在这个佛陀是住在这个奇幻精舍的时候，当时呢波斯匿王是作为佛陀的弟子，佛陀的大师叔。那么波斯匿王最大的夫人名叫摩利夫人，她呢也生了一个女儿，实际上不单单是生了一个女儿，这个波斯匿王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子女，比如说呢在一些公案当中讲的三官女，三官女呢也是是波斯匿王的一个女儿。但是呢在他们家庭当中啊，因为这个业的不同，虽然是在一个家庭当中，但是从波斯匿王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也是一个国王，也是一个佛弟子，后面呢也是通过他的一些业吧，前世的业失去了王位啊，然后死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前面我们也讲过的。还有他的这个夫人摩利夫人呢，以前呢也是一个仆女啊，好像是通过这样一种出生的业呢，也是最后成了他的一种夫人了。三官女呢福报很大，所以说被她的这个父亲赶出去之后啊，也是很快显现了这个得到保障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因缘。此处呢是讲到另外一个女儿叫金刚，就是说波舍罗呢汉语翻译成金刚，为什么起名叫金刚呢？主要是她的这样一种长相啊，确实非常的丑陋的缘故。这个女儿面貌极为丑陋，身体粗糙干涩，像驼皮一样，头发粗硬如同马尾。那么因为这个他的女儿生下之后呢就非常的丑陋的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干燥枯涩，她的皮肤啊像驼皮一样，头发呢也不是很柔软的那种，非常的粗硬犹如马尾巴一般。所以说呢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起了一个金刚的这个名字。国王看见这个女儿一点也不喜欢，于是命令工人仔细看护，不要让外人见到她。为什么呢？这个女儿虽然长相丑陋不像人形，但毕竟是魔力夫人所生，所以尽管相貌丑恶，还是悄悄派人加以养护。那么这个女儿生下来之后啊，这个国王也非常不喜欢，因为长得实在太丑，所以说呢这个国王看到之后呢也是不太喜欢的。有些其他的版本当中讲到，虽然想把她扔掉啊，但是呢她的母亲是不太愿意的，然后在她的母亲的魔力夫人的这个就劝阻之下呢还是留下来了，但这个地方呢就没有这样提，是版本不相同的缘故吧。所以说他就命令工人呢仔细看护，不要让别人看到他。一方面呢是非常丑不喜欢，但是呢毕竟也是他大夫人所生的，他也是个王女，所以说还是悄悄的派人加以养护，慢慢的把他抚养长大。女儿渐渐长大，到了该婚嫁的年纪，这时国王非常犯愁，有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吩咐臣下，你们去寻找一位原是豪门贵族种姓，现今却贫困无才的人，然后将他带来。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秘密的养护呢，这个金刚女啊，她就逐渐的长大了，逐渐到了该婚嫁的年纪。所以说这个国王呢，也是考虑到她的这个怎么样出嫁的问题。但是呢一方面他是一个王女啊，他一直也是这个国王也是一直在保密啊，没有给其他人外面讲有这样一种事情，有这样一个女儿。但是呢也不得不考虑他的这个女儿的一种婚嫁的问题，所以说他想来想去呢就想到一个办法，就让他的这个手下在外面去寻找打听一下，他的这个家族啊以前是非常的这个显贵的豪门贵族，但是现在呢非常贫穷的这样一个人把他带过来。 因为呢，就是说考虑到门当户对的问题啊，就是必定是一个国王之女啊，找了一个随随便便找了一个下贱的种姓，这个也是不行的。但如果说是在豪门种姓当中找一个现在也是非常发达的人的话，别人也不愿意。所以说这两方面的因素考虑到之后呢，第一必须要豪门贵族，第二呢现在是非常贫穷的啊，就是说很贫穷的。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国王把这个女儿嫁给他之后呢，他也不会有什么挑三拣四的一个想法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因此说呢他考虑这个两个问题，一个方面豪门贵族，一方面是非常贫穷，现在非常贫穷的。臣下得到指令立即四处寻觅，找到了一个贫穷的豪姓之子。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大臣到处寻找呢，就是找到了一个这样一种非常贫穷的豪姓之子，就将他召唤到国王那里。国王得见此人，一起到隐蔽之处，把情况如实对此人说明。我有一个女儿，相貌丑陋想找夫家，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下嫁处。听说你是豪族出身，现在虽然贫穷，但我可以接济。如果你不反对的话，就请接受他做你的妻子。那么后面呢，就是这个国王把他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嘛，因为当着很多人的面呢，不便于说出这个情况，所以说呢，一起到了一个很隐蔽的地方。这个时候呢，才把他的这个情况说出来了。有一个女儿很丑想找一个合适的这个下嫁之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方便找其他的。所以说听说呢，以前也是豪姓出身的，现在呢很贫穷，但是呢是我可以接近你。所以如果不反对的话，就可以接受他做他的妻子。当时长者子惭愧说道：“请臣王命即使大王赐给我一条狗，我也会接受，何况是大王的亲生女儿呢？如果今天真的赐给我，我一定奉命接受。”那么这个长者子他就说是这个常规，说到这个常规呢，也是以前印度的一些这个规矩吧。有的时候是在戒律当中会出现这个常规啊、互贵的这样说的。实际上，常规、互贵有的时候在这个这个经典当中经常也会出现常规。常规实际上两只膝盖着地，像这样一种叫做常规。互贵呢，就说是一个膝盖着地的，这方面叫互贵。那我想互贵呢就互相轮流的这样一种这个转换。能有转换，有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最初的时候是右膝着地这样跪，那么就是说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受不了，就换过来，这个叫互跪。常跪呢就是两个膝盖着地叫常跪。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长者子本来在外面流浪啊，现在呢可以成为驸马了，所以说一方面观察的时候也是非常欢喜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啊，估计不答应也不行。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国王把这样秘密的事情给他讲了，如果一旦反对，估计性命难保。但是这个国王倒不一定是这样想，他可能也许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也是在揣测。那么就是说这个长者子他就是他就是说即使是给我赐了一条狗的，其他有些版本说呢，即使是赐给我一个非常下贱的奴婢呢，我也会接受的，何况是大王的亲生女儿如果真正要赐给我的，肯定是奉命接受的。那就这样，国王便将女儿嫁给这个穷人。因为他们建造宫殿只住宅大门共有七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国王把这个女儿嫁给一个穷人之后呢，一方面呢就给他们建造了一个宫殿，但是呢这个大门呢里外有七重，就是这样的，主要是防备别人看到这样的问题，看到就是说娶了一个很丑的妻子。国王嘱咐女婿，你要自己掌管好门钥匙，如果要外出时必须亲自把门锁好。我女儿相貌丑恶，世间少有，千万不要让外人看见她的形貌。女婿便常常紧闭门户，将妻子幽禁在宅内。那么就国王还给这个女婿呢这样一种这个嘱咐这个钥匙呢必须自己保管，如果你要外出呢必须亲自把门锁好，如果不把这个门锁好，别人看到了这么丑陋的这个我的女儿的话就传出去呢，对于这个国王啊，对于这样的王这个王家的话，这个也不好听，然后正经来讲的话也是不太方便，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他的形貌。女婿也是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官要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外出的时候呢就是紧闭门户，经常把这个妻子幽禁在宅内的。国王则拿出一切所需的财物供给女婿，使他无有缺乏还封他作为大臣。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把他召为驸马之后呢， 就是国王也是拿出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生活物品，还有呢把它封为这个大臣，使人拥有的财宝很多，常常和众豪族欢宴聚会，每月轮流坐庄啊，集会的时候大家都是夫妇一同前往，男女混杂在一起共同娱乐啊，其他人来参加聚会都带着夫人，唯独这位大臣一直都是独个前来啊，众人十分疑惑纳闷，商量到他的妻子要么极为端庄美丽光彩照人，要么极为丑陋不可见人，所以他特意不带人，我们现在应当想办法去看看他的妻子。那么就说因为他钱很多，而且还和其他的这些大臣和很多豪族呢一起每个月都要举行这个欢宴啊，每个月轮流坐庄，但是在集会的时候呢，其他的人呢都是夫妇一同前往的，那么独独是他呢一个人前往，每次都是单身。那么有些人也问过他，其他班里讲了，有些人问过他为什么，他也不讲啊，也是不好说，像这样的话也是不回答。那么这个一次两次没什么，时间一长了之后大家就甚至疑惑了，那么就是大家的猜想，为什么呢每次都不带他的妻子呢，据说也是就是娶了国王的妻国王的这样一种女儿的，那么为什么每次都是一个人呢？那么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非常漂亮就是说是不让别人看，第二是非常丑陋没办法带出来见人，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一定要想开想办法去看看他的妻子到底是非常漂亮呢还是说是非常丑陋的这样一种事情。他们一起悄悄的商定之后，就使劲劝他喝酒，让他醉倒了，就解下他的门钥匙，让五个人到他的住所开门进去。那么商量好这个计策之后呢，就轮流的劝他喝酒，把他灌醉。灌醉之后呢，他就把他的钥匙取下来，派了五个人前往他的住所，一定要去看个究竟。正在那个时候，金刚女心中懊恼，自责罪过而说道：“我总下什么罪孽？”被丈夫验证，一直幽禁于暗室中，不见日月以及他人。正在那个时候，或者是在有些版本当中讲，当他的这个他的丈夫这一次又出去寻欢作乐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思考了，在想，非常的这个痛苦，他就开始自责，到底损害了什么罪孽呢？生下来就被自己的这个父亲就不喜欢，然后呢，嫁了丈夫之后呢，也被这个丈夫验证的。所以一直幽禁在暗室当中，不见日月不见他人，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来，他就说是经常是一个人待在房子当中的。一方面呢，不见日月的意思就说是来自于肯定在花园当中，可能都没有花园吧，像这样的话就在外面都没去过，一直在房子里面。还有呢，其他的人呢也是没有见，尤其是当嫁了他这个丈夫之后呢，就见不到其他人。转念又想，现今佛在世利众生遭受困苦的人都能蒙受救度，于是就诚心诚意的向世尊处礼拜，恳请世尊悲悯来到我面前赐予一些教诲。然后呢转念又想呢，现在佛正在出世其他班们说听说现在佛出世了，虽然就是说这个地方讲不见他人，但是他从小他就说被其他人养大嘛，所以说肯定佛出世，而且是住在王守卫城的话，肯定会知道的这么一个大的导师出世肯定知道，而且他的丈夫也经常出去，也可能会给他讲佛陀的这些功德佛陀的这些利益，就他也是听说佛陀已经出世，而且呢是在利益众生，只要遭受困苦的人如果祈祷他的都能够得到救度。他想到这一点之后呢，内心当中的善根萌发了，就开始朝着世尊的这个地方开始礼拜，恭恭敬敬的祈祷，说恳请世尊悲悯我，来到我的面前赐给我一些教诲。金刚女尽心深切精诚所示，佛知道了他的愿望，便来到他家中，从他面前的地中涌出。佛陀出世呢是为了利益有情的，那么如果说没有因缘没有善根呢，佛陀也没办法利益他，但是如果相对当中有这个善根呢，也对佛陀有清净的信心，那么佛陀他的法身周边一切的，或者是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佛陀的神通那是非常圆满的。所以自己的信心已经到了，然后佛陀也有具备这样救护的能力的话，他的之间因缘聚会，所以说呢佛陀就来到了，他的之间就来到了他家中，而且是从他面前的地中涌出的。一开始佛显现天蓝色发相，让金刚女得见，她一抬头看见佛的发相，倍加欢喜， 有欢喜心而生敬意，恭敬心即入一生死，金刚女的头发自然变得细软如天蓝色。佛陀的发相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干青色的啊，干青色呢有的时候是呈这天蓝色，有的时候就是就是说蓝黑色啊，这两种都有的。佛陀头发没看到，但是看到个莲花大师头发，莲花大师头发看过两种，一方面也是这种这个蓝黑的啊，蓝黑色的，但是基本上看不到看不清楚的，在太阳光下面可能。还有一种呢就是天蓝色的，就是这样一种两种都看到过。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佛陀的头发也是这样一种蓝色的天蓝色的这样一种。所以说呢他故意首先呢要转变这个，要转变这样一种这个金刚女的相续啊，或者他的善，要救助他的缘故，首先现象发相，因为这个金刚女的头发前面讲过非常的粗硬，就是马尾一样。所以说他看到佛陀的头发这么庄严呢很高兴，后面通过欢喜心转变成敬意，恭敬心逐渐逐渐加深的时候呢，内心一转变，这个业已消掉了。因为我从这个方面我们看可以看出来，这个消除这样一种业障啊，要转变自己的这些命运呢，都是要从内心来消掉。这个时候的金刚女是这样，通过见佛升起的这个信心，信心极为深的时候，恭敬心非常非常深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相续当中的这个残存的业消掉了。而且呢对佛的这样一种向好产生欢喜心的缘故，这样一种善根萌发得到佛的加持，他的头发自然变得非常的细软，颜色呢也是由佛一般的这种天蓝色。佛又露出端严的面相，金刚女看见后心中欢喜，他的面相也跟着变得端庄秀丽，丑相与粗皮肤自然消失。然后呢逐渐佛陀又显现面相，因为是从地里涌出的，所以首先是发髻，然后是面相。那么佛陀是三十二相八十行好的，所以说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妙相无与伦比。金刚女看到佛陀妙相之后呢，也是升起了很亲近的欢喜心，很亲近的这样一种恭敬心，所以他的面相呢跟着也变了，以前很丑陋的这样面相呢变得了端庄秀丽这个粗皮肤也是很消，佛陀的皮肤非常的就是说是很细，我们学过宝性论啊等等就是说是细到什么程度呢，不会沾灰尘的程度。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当然这个金刚女一下子变成像佛的这个相好一样，这个还不可能，但是呢就跟随这样一种比较这个很这个细嫩的这样一种自信皮肤，它的皮肤它的粗皮肤也是很消失了。前面讲的骆驼皮，骆驼皮没见过，估计是非常粗糙这种吧像这样的话粗皮肤也没有了。佛又露出腰部以上的身相，金色明亮，让金刚女得见。他看见佛的金身更加欢喜，因欢喜的缘故，自身恶相立即消失，身体端正庄严，也是天女，奇妙盖世，无人能及。佛陀呢，又露出腰部以上的这样的身相完全是一种金色的明亮的身体。那么金色你看到这样一个身相之后呢，也是升起欢喜心，通过欢喜心恭敬心到了很深深的地步的时候呢，他自身身体上面的很多恶相也消失了，也是非常端正。我们就说了佛的这个身体很端正的，一方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面相很端正，一方面呢就佛陀的这样一种身体很端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世间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很失调就身体很失调，或者太宽了，有时候或者太长了，像这样都有可能。但是佛陀的身体呢就是非常的适合，非常适中，也就是说非常端正。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金刚女她因为对佛的这样一种身相产生欢喜，善根成熟的缘故啊，所自身的恶相就消失了，身体端正庄严，就是天女一样。佛由于怜悯她的缘故，露出整个身相，金刚女细细观察，目不转睛，欢喜激动不能自禁。他整个身体随即全都变得端正美丽非凡，世上稀有，丑恶的形象全部消失，没有一点余留。那么佛陀呢就是因为怜悯他，他就是说是对于佛陀非常恭敬，信心很强烈，祈祷佛，所以说佛陀对他很怜悯的缘故呢，整个身相都显露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金刚女仔细观察，非常欢喜，非常激动，所以他的这个整个身体呢全部都变得很端正的变成一个世上少有的这样一种美女。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这样一种一方面呢这样一种身相佛陀后面开示呢，他是随着前世的业 啊，如果说是这个有善业呢，啊，到了这个身体端正的业，精神当中身体就会端正。还有呢，如果到了身体丑恶的业，那么身体就会丑恶。还有一个问题呢，就世间上也讲相随心变，相随心变实际上啊，世间人他讲的这些问题啊，在相识当中讲这些相随心变的问题，有的世间人难以解释。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些佛法的角度啊，按照唯识的角度啊，或者按照业的角度啊，那么从这方面观察来说，的的确确相随心变。嗯，这个相随心变的问题，在这个观当中，那就体现了极致了。金刚举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相，以前是很丑陋的，很丑陋。那么后面呢，就是说因为对佛啊，对佛的这样身相，或对佛陀呢，产生了清净的欢喜心，产生了清净的信心，所以说相随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相随当中让身体丑恶的业消除。相续很清净啊，相续当中呢，就是说是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端正的因的缘故，他的这个身相当下就转变，一下就转变，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就在事件当中呢，事件当中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一定变得这么厉害啊，不会变得这么厉害。所以说呢，像以前我接触过这些看相的人，他也是有这样的观察，就是说一个人的相以前会有一种丑相啊，或者有一些这样一种不圆满的地方，但是如果修佛法啊，或者怎么呢，他们相慢慢就会变得比较圆满。啊，比较端正，有这样慢慢转变的。但是金刚语这样一种转变呢，一个第一个方面是因为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的时候呢，就像这样的话的意识很容易出现的，加持很容易获得的。再加上相续当中也有这样一种非常就不一般的业啊，不一般的这样一种善根的缘故，所以说啊，从种种因缘合起来的时候，就知道整个就变得非常美丽了。佛接着为他说法，立即断尽烦恼，当下获得虚脱还果。金刚女得到之后，佛便隐没离去。佛接着为他说法，为什么这个时候给他说法呢？一方面呢，佛陀说法绝对是应时的。第二个问题呢，这个时候给他说法，就是因为金刚女在这个时候信心最极清净的时候，对佛陀的这个感激之情，还有呢对佛陀的信心也是最圆满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最容易和道相应。和到这种程度，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成法器了。如果他已经成了法器了，佛再给他讲法的话，马上就能够立竿见影。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们从这个问题也可以知道啊，就是说我们要证道，或者我们要得到一个什么加持呢，也应该像金刚比一样啊，内心当中呢要产生应该有的恭敬心，应该有的这个信心。当然呢，就是说是这个金刚比这个金刚比他在这个地方产生信心的因缘很奇特就是对佛祈祷之后呢，佛显现了给他看身相，然后呢他以这个因缘对佛陀产生了非常亲近的信心，而且又见面获得佛的加持，他的丑相就全部转变了。因此说他的这个信心是这样一种因缘获得的。然后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有没有这样的因缘不好说，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因缘，也许是缘这个因缘，也许是缘那个因缘，或者也许就是说是相对当中善根很猛烈，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信心，也许需要我们还慢慢去修行，慢慢去转变，让我们得到这样的因缘。但不管怎么样呢，如果要消尽烦恼，或者有时候我们说现证心性也好，或者要证悟大圆满也好，要证悟实相也好，证悟的当下的一种状态绝对就是非常清净的法器的状态。就是一种非常清净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平时的修行啊，为什么我们说修持这些菩提心啊，修菩提心啊，或者有的是你要修持对上师的这些恭敬心啊，实际上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常清净的法器。如果成为一个清净的法器，佛陀或者上师利益有情的时候，他也是在观察哪个弟子的因缘成熟了，哪个弟子的因缘还没有成熟。所以说成熟之后呢，怎么样让他解脱，没有成熟的怎么样让他成熟。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是看上师调化我们的事业，都是这样的。完全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用很多方法来给我们讲引导我们，就是让我们就说这个相续啊，没有成熟的相续让成熟，如果已经成熟的肯定会加持他或者解脱的肯定会加持他或者解脱。然后如果没有种善根的，让他种善根，所以说在整个地方的全国也是在这样讲佛法，也是这样弘扬佛法。就是说这个当中也有很多情况，你前面我们分析的一样，有些是根本没有种了善根的这个时候就开始种善根，让他学习佛法，让他知道佛法是什么，然后这个种了善根呢，让他善根成熟修持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修持很多这样一种家行啊，念佛啊等等，还有如果善根成熟让他解脱等等，有很多很多通过讲法的方式，通过加持的方式，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看我们的这个，当然已经不是门外了，我们在入了门，入了道之后呢，我们相对当中的这样一种善根 啊，就是说在逐渐逐渐增长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善根于成熟了，那么就是下一步就肯定会得到解脱的。佛也是这样，上师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想得到解脱呢，这个解脱果我们倒不需要去怎么样去着急，着急的是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种法器，怎么样让自己的相续成熟。那么要让自己的相续成熟，这个方面是最关键的。如果相续一旦成熟了，绝对会获得解脱。所以就像这个地方金刚经一样，佛接着就给他说法了，立即断尽烦恼。断尽烦恼这个地方不是说断尽三界烦恼，而是断尽二十种杀业见，就像前段时间入中论当中所讲的一样。那么就是因为见断有他见证的烦恼，断尽烦恼就是说他的就获得见到之后应该断尽的烦恼都断尽了，当下获得出果。金刚比得到之后，佛便隐没离去。一旦得到了，佛说的这个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就是在这段时间做完之后呢，就隐没了。正在这时，那五个人开门入内，看见金刚女容貌端正，出妙无双，相互言道：“怪不得此人不把她带来，她的妻子竟然如此端正。”观看了以后，又把门关好，拿着钥匙回到那人睡卧的地方，照原样系在衣带上。那么就正在这个佛陀隐没的时候，他已经正道佛陀已经隐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五个人就把门打开了，刚好进来看到了这个。金刚比的容貌非常端正，互相就是说呢，怪不得就是他不把他的妻子带过来，简直像天女一样。那么有些弹幕当中讲，简直不敢看都不敢看，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就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庄严啊，就是说连他的这个眼睛，这些五个人眼睛都不敢看，不敢正视他，有这样一种描述。那位大臣行酒后散会回家，刚进门看到一个端正奇妙、容貌绝美的女人。人中男友见了非常喜悦，便问他是什么人。金刚女回答说：“我是你的妻子啊。”丈夫又问道：“你以前特别丑，现在是什么原因如此端庄呢？”妻子便将先前发生的事告诉丈夫：“我因为佛的缘故才得到这样美妙的身体。”她的丈夫回来之后，自然也是非常的这个，一方面很就是说是奇怪，一方面也是很欢喜。当天就问他是谁，他就说就是你的妻子。那么丈夫也很奇怪，以前这么丑，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好看呢？那么妻子就把她的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给她的丈夫讲了。妻子就对丈夫说：“我现在很想与父王相见，你应该为我去通告一下这个想法。”丈夫听了她的话，就去禀告国王：“王女现在想来拜见父王。”国王回答女婿道：“不要与我提起这件事，你应当赶紧将门户掩闭，小心别让她出来。”那么就说这个，那么这个金刚女呢，也很长时间没见了，因为她这个父亲很不喜欢她，所以估计也是很少来看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正道之后啊，或者她的这个她的这样一种这个外表也是转变之后呢，就很想去见见她的父亲，所以就想让她的丈夫去通报一下。丈夫也很高兴啊，就给她的这个就她这个国王禀告，说是王女现在想拜见父王了。那么这个国王还是那个以前的这样一种看法，就是说的。不要提这个事情，一旦出来别人看到了非常不好，所以说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门关好，把它管好，其他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女婿告诉国王为什么要这样呢，王女如今承蒙佛的威神恩德，已经变得端庄美丽如天女一般。国王听了这话对女婿说：“如果真是这样，就马上去把她带来。”那么就是说女婿呢就把他的这个情况讲了，以前呢是很丑，但现在呢，因为佛的加持啊，佛的这个威神恩德，他这个女王已经彻底已经转变了，因为天女一样的。国王听了这个话呢，也是没有怀疑的啊。就一般来讲的话，肯定如果这个事情出现现在，肯定就很多很多疑惑是。但国王他出在佛寺，知道佛陀的恩德加持这么大，再加上的话，就是在发生在这个指挥国的，发生在佛这些寺院当中的，发生在他身边的这个奇特的事情，他见得太多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事情出现在他的这个女儿身上呢，他也一点不稀奇不惊喜，所以他一下相信了，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马上把他带过来，立即备好车驾，迎娶女儿入宫。国王见到女儿身貌端庄端正非凡，欢喜激动，不能自禁，即刻下令备车。国王、夫人、女儿和女婿一起来到佛前，顶礼佛之后退一边。这个 就说是这个一方面发生了这么奇特稀有的事情，一方面也是为了报恩的缘故，也是要想要问前因后果的缘故，所以说呢，他就下令被那辈子国王和摩利夫人他女儿金刚和他的这个女婿呢一起来佛面前给佛顶礼，然后退一边。然后波斯匿王跪着对佛说，不知道这个女儿以前种下什么样的福德，以致生在好贵富乐之家，又因为造下什么罪业，感到形貌丑陋，皮肤毛发粗硬的哭声出生，恳请世尊给我们开示。他就非常的这个奇怪，到底这样一种这个女儿以前造了什么福德，能够生在王家呢？又造了什么罪业？虽然是在王家，但是呢是形貌丑陋啊，有这样一种情况，什么样的业呢？请佛陀给我们开示一下。佛告诉国王，人生在世上端正或者丑陋，都取决于前世所做的罪业或善行。佛陀就是说，整个开示这个因果一个人在世间当中端正与否，或者丑陋与否，都取决于前世所做的善业罪业或者说善行。如果前世修了这样一种善行，前世修了端正业，今生当中就会形貌端正。如果就是造了丑陋业呢，今生当中也会就是感到丑陋的果。那么为什么也有这样一种开示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相貌怎么怎么样呢，对修行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作为一个凡夫的人来讲的话，一个人的这个相貌丑陋或者说是这个端正呢，多多少少会对他的这个心态呢有所影响的。一个丑陋的人，长得太丑的人呢，除了一些圣者或者就是说已经习惯的人，一般的人都是比较自卑的。所以说比较自卑呢，有的时候会影响他的在世间上的生活，有的时候呢会影响到修行。那么如果是一个就是说是相貌端正的人呢，就是说当然多多少少也会有傲慢的时候，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种善业的果报，他在世间生活会得到安乐的。还有在修行的时候呢在修行的时候，以前我们提到过这个问题，修行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得到上师三智士的摄受比较容易得到欢喜的摄受。这个入住论当中呢也是有这样一种想法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专门在这个观论当中呢提到的，这个相貌的端正丑陋都是取决于前世所造的罪业和善行。从一个角度来讲是这样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想要相貌端正呢，像这个就必须要了知端正的业，修持端正的业。那就是说是在以前也是讲过吧，端正的业呢，在广论刚开始讲端正的业呢，它也是比较扫洒打扫厅堂或就是说给僧众这些这个打扫这样一种路这方面呢都是一种指端正业。还有当然其他的供养这些花朵，还有呢就是说是供养这样一种这个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外表形状非常美丽的很圆满的这样一种贡品给三宝的话，也会获得这个真正的业。很多很多，反正这个方面我们没办法，据说就在这个其他的很多经论当中呢对这个真正的业都有讲。下面就要讲他的这样的这个具体的因缘。久远世之前，有一个名为波罗奈的大国，当时国中有一位大长者，拥有无量财富，全家一直供养着一位辟支佛。这位辟支佛身体丑恶，形状粗恶，形状丑陋，憔悴难看。这位长者有一个小女儿，天天看见辟支佛往来，以恶心轻慢喝骂诋毁道：“瞧你面貌丑陋，身皮粗恶，怎么这样令人厌憎呢？”那么就是说很久以前呢，波罗奈国当中就有一个大长子了，很多财富，而且呢喜欢供养这样一种僧人。当时呢，那么全家又供养一位辟支佛，也许这个时候他全家都不知道他这个圣旨，就是把他当成一位修行者做供养的。那么辟支佛呢，有的时候的辟支佛他是形象很端正，那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当中啊，他身体也是比较丑恶，形状是就是说是这个丑陋的一个，非常憔悴。那么长者家有一位小女儿，天天看见那个辟支佛来来往往，就说是恶心轻慢。恶心轻慢一方面是好像显现上是一个普通的修行者现身像的一个普通的修行者。一方面呢就是说因为也许因为他们是一个长者之家嘛，而且是作为辟支佛的这个施主作为辟支佛的一个施主，所以说他觉得呢有的时候如果不注意的话，觉得自己是有恩于人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就容易产生轻慢。 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比如说门口来个乞丐啊，我们觉得我是有文凭底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容易产生恶心，就比较容易轻慢，就比较容易啊看不起别人。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个小女儿怎么怎么，实际上发生在我们身上呢也很容易。如果看到一个相貌端严的人，我们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喜欢欢喜心；看到一个很丑陋的人就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厌烦心。而且天天这样来的往往的话，就没有显现什么特殊的功德。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的小女儿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恶心，也是就是说是这个正常的事情了。他就开始升起，通过恶心轻慢开始喝骂诋毁这个比丘佛，就看你这个长这个面貌很丑陋为什么长这么让人厌烦呢？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说了这样一种胃口。比丘佛多次到他们家中接受供养，在四日九想去入涅槃。那么这个比丘佛呢，他就说很多次多次到他们家中接受供养，在住在时间上时间久了，他就想去入涅槃了。在去入涅槃之前呢，他也是想要利益这个施主，所以说便为施主显现种种神变，飞腾虚空，生出水火，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做虚空实现了许多神变。前面我们提到比丘佛他不喜欢说法，那么就是说是他是就是说是这个喜欢通过神变来教化众生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也是通过这个神变来教化有情。让他们全家人都亲眼目睹神变之后，便从空中下来回到他们家中。长者见到后倍加欢喜就说明这个长者以前呢也没有嫌弃过他，就以前也是通过欢喜心的供养他。这个长者他的心中相对当中的这个平等心还是可以的。那么当然这个是看到他的功德之后呢，倍加欢喜，更加高兴了，更加引发了相对当中的信心了。他的小女也立即悔过自责道：恳请尊者宽宥原谅，我以前心怀恶念，罪过深重，希望你不要在意，莫让我获罪。当时比丘佛接受了他的忏悔全家人都看到这个神变了，所以说这个当时这个小女儿也看到了，看到之后就知道自己以前做错了，以前把他当成一个凡夫，当成一个没有功德的人，只是以貌取人不知道相对当中具备这么清净的功德。这个时候呢看到神变就可以推知相对当中具备真正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所以说他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后悔，就开始自责，开始忏悔，就恳请这个尊者，恳请圣者原谅我以前的过失，以前我是不懂不知道，所以说心怀恶念，也是说了一些造了一些口业，诋毁了圣者，所以说呢这个非常深重，希望你呢不要在意，我向你忏悔，希望你下次不要让我获罪不要让我就是说感受恶果，就是说后面还要讲不要让我感受这些恶果。当时比丘佛接受了他的忏悔比丘佛他作为一个圣者，绝对不会说现在你才忏悔已经完了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比丘佛他也是很就是说相对当中也有悲心，有大悲心的大悲心不好说，悲心是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悲心摄受了他，接受了他的忏悔，也是给他做了一些加持的。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很多地方后面还提到过，忏悔完之后还要受报忏悔完还是要受报的。有的时候是对着阿罗汉人诽谤之后呢进行忏悔，但是忏悔完之后还是五百世转为这个其他的恶趣当中，有这样一种记载。这样记载的话，实际上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忏悔不是没用的，因为他忏悔之后呢不会多恶趣。他虽然真是受到这个以这个地方讲这个他这个小女儿讲，就是说他只是感受形貌丑陋的果报，但是如果不忏悔了，有可能堕地狱当中去。这从这个角度来讲，忏悔仍然有用。第二方面的话，这个忏悔呢，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小乘的角度，从共同乘的角度来讲，力量有限，发心有限，还有他依止的法有限，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虽然忏悔了之后，大部分的业消掉了。它的大部分的这个感果功能消除了，但是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微细的没有完全消尽的这部分仍然还是在就是说是这个起作用。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现在我们以前也诽谤过很多圣者，知道不知道的也是对于法对于圣者对于也说了很多诽谤，那么现在忏悔到底能不能清净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看我们忏悔的方法了忏悔的方式呢，如果能够相对当中升起菩提心能够以势力对峙能够就是说是以空性慧的设施长时间的修行，没有忏不掉的，绝对的没忏不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大乘或者密乘和共同乘之间的特殊之处我们说都是佛法，是确实都是佛法，但是呢就是说你的心量你的所缘境 你的方法这个方面有差别的话，然后它的结果就会差别。那如果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好好去对待这个忏悔的问题的话，也许能够忏悔一部分，但是呢全部忏悔不一定。但就是说我们在学习忏悔的时候也是你们为什么上次也是在提醒我们说要知道忏悔的方法，要立即忏悔，每天都要做忏悔，实际上也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那就是这样啊，弟子佛七次要他忏悔了。佛告诉国王，当时的小女就是如今的王女，由于她那时心怀不正，诋毁圣者弟子佛，自己造下了口业，从那时起常常感受形貌丑陋的果报。因为后来看见弟子佛的神面，自己进行了改正忏悔，所以又能变得端正，英才超群，无人能及。由于供养弟子佛的缘故，感得世事富贵有缘得到解脱。那么这段话呢，我们就这段话实际上很清楚的描绘了杂业。什么是杂业？像这样的话，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当时这个小女啊，她对这个心怀不善，诋毁圣者弟子佛，造口业啊，这个方面就是她的恶业。那么后面呢，就是说做了忏悔，或就是说他也是经常供养这个弟子佛的缘故呢，所以说呢生生世世能够感到富贵的果报，投身了富贵家。但是呢，就因为他对这个弟子佛有这样一种诋毁的缘故，说别人长得丑，很非常难看，所以说呢在生在富贵家也是很难看的。这个也有在这个现在的社会当中也有，尤其是这个整个就是说很富贵很富裕，但是呢就是很丑啊，或老是这样或那样缺陷啊，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方面就是杂业引发的，他一方面能够转身在富贵之家有他的这个善业，但是呢就是说是为什么也会转在富贵之家，有的时候是精神就是说是精神失常，有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生下来就是就是说是肢体残缺啊，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因为他在这个造业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杂的罪业在里面的。这方面就是一个杂业的最好一个诠释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也能够就是说得到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后面做忏悔缘故呢也能够重新变得端正起来。大王，一切有情起的众生都应当好好守护自己的身口，不要妄作非为，轻蔑责骂别人。所以说呢这个佛陀就对于国王为主的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弟子做了这样一种教诲，所有的这样一种众生呢都要有心地的众生都应该好好的守护自己的身口，谁让这样一种这个痛苦也好，这样一种这个安乐也好，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有的时候从现象上来看呢，似乎是如果别人不强加给我，我就不会有这个。所以说就很多人不懂这个如理思维的缘故呢，老是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怎么怎么样，就是你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没有哪一个严重的这样一种这个或者是明显的安乐和明显的这个痛苦真正别人能够强加给你。如果自己没有这个业就是说这个梵天也好弟子也没办法强加给你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话全部在都是自主之手，真正要对自己负责的宗派那就是佛法，就是佛教。佛教就是最提倡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就是因为呢就没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主宰。如果你要对自己负责，你就好好的好好的就断恶行善，你如果不对自己负责，那你就是错乱因果，就是这样。所以说一切都是自作自受都是自作自受的。这个方面呢，如果真正的这个佛法每个人能够精通，每个人通达，那么这个世界上呢不治而治，不需要谁来给你制定很多法律，每个人都能够安住在自己的道当中，不会违越。为什么呢？自作自受的缘故像这个就是法律，自己的相对当中就有个法律，这个就是因果律就是因果律。所以说这个因果律呢，如果是不知道的话，世间人认为这个是一种消极一个什么什么。但实际上真正的学懂了因果不是消极，非常积极，积极的改造自己。你想要获得安乐怎么怎么样，全部都是自己的这个就是说造因果，自己的就是说守护因果。因此说佛陀也是告诉我们好好的守护自己的身口，不要妄作非为。我们相对当中有烦恼，有各种各样的习气，所以说在这样烦恼习气引发之下，最容易最喜欢妄作非为，最喜欢动不动就轻蔑责骂别人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是自己的没有守护自己的身口，已经造下了这样的罪业了。也就是说呢，从这个方面讲，我们就是真正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想，这样一种因果法必须多学必须要多学，多学好之后呢，才能够对这个因果的这样一种严厉性，对这个因果的丝毫不爽性，像这样的话才能产生定解。那么对这个因果律产生定解之后，才能够在平时真正能够约束住我们自己的行为。 不管是学法也好，还是说是修行也好，还是说就是为人处事也好，方方面面都非常非常的谨慎。为什么？就是这个因果的观念深入到了内心当中，对这个因果产生了定解了，产生了定解了。所以说呢，就是这样。比如说在世间上的一个人，世间上的一个人，他如果对这个法律呀、对这个方方面的法律产生定解了，他不敢随便来的，他就知道我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因果，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他非常谨慎。同样道理呢，就是说佛法当中呢，这个方面就是对这个因果产生定解。那平时有时候发现我们自己的这个修行很差啊，像经常产生烦恼啊，经常和别人摩擦等等怎么样，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因果观念没有完全深入到我们内心当中去。你说信不信呢？信。但是呢，为什么有的时候就做不到呢？有的时候就忘了啊，或者就是忘记了，或者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烦恼产生起来的时候已经压过了对因果的正见了，这个时候就会乱来。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必须要多学多看多思维啊，就是说我们说学完之后，我们讲完一遍之后，只是一个引导而已，只是让我们去怎么样思考而已，剩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做一次讲解啊，做一次讲文，实际上这个讲解一遍和后面的这个事情比较起来，讲解如果说讲解和修行这个整个趋势如果有100分的话，我们这个讲解是1%，后面的99%都要靠自己的，要自己去看啊，自己要去思维，要把这个因果这个观念深深的融入到自己相信当中去，融入进去的时候还要去实行，还有很多这样一种复杂的趋势，还有的时候很顺利，有的时候会遇到违瓶，这个时候怎么办？慢慢去做，慢慢去消化它，这个才是我们学习这样一种显明心的这样的问题所在。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词句上呢就没有什么不讲也能够看懂，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蕴含的意义，我对我们来讲修行的怎么做，我们怎么样对待这样的经典呢，实际上就要去观察，尤其是一边看一边听的时候，就一边来对照自己。哎，但是我做没做这样一种恶意啊？平时我对这个人、对那个人有没有造这样一种轻蔑之心呢？真正一观察的时候，不观察就有，一观察就吓一跳。平时我们不观察的时候，不对照这个因果的时候，看觉得自己修行很好啊，我这个修行者，那真正把这个经去翻开了，把这个公案当中的这样一种心、这样一种情况、造业的时候情况一对照的时候，哎，好像发现很多造恶业的时候，好像自己都有能够对照的上。如果每一个就是说是讲这个不好的公案、不好的这个业果之前，这个业的时候自己都能够差不多对上的话，这个就比较危险啊，就比较危险的啊。所以说，但是我们如果不对照的话，我们还是在这样一种这个过程当中、这样范围当中，他觉得自己可以，还是飘飘然，但是这个盲目的一种关系有什么用呢？我们还是要对照这个法，一个法，我们再来提一个这个法，就是法镜啊，这个法就是这个镜子，那对照自己的相续的啊，我相续当中有没有这个烦恼？我相信当中这个因果到底趋势到怎么样呢，就对照这个公案，把这个公案翻开看，一个一个对照啊。如果是别人你看身体信心我有没有啊，别人在供养这些我有没有，别人在这种经济的休息我有没有，或者别人生烦恼我是不是也升起了，比如说金刚这个地方的这个金刚女的前身呢，他对这个地支佛升起这个轻慢心、诋毁心，那么我有没有呢？真正一观察的时候，把这个心静下来考虑的时候很多很多啊，这个只是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一个一个看下去，一个一个看下去，这个时候呢，会产生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就觉得自己不要说解脱，有的时候真的连散去的果位能不能获得，打个问号的。所以佛陀讲得很清楚，好好守护自己的身口，好好的守护自己的三门，不要妄作非为，自作自受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自己把《业经》啊、《这些显明经》啊这样的经典啊，再的看，再的去看这些公案，思考这些公案。思考我们在这个当中带来什么，我的修行怎么样去提升，这个方面的确有很大的启示的。当时波斯匿王以及诸群臣一些大众听到佛所说因缘果报，都心生信敬，在佛前深受感动。所以说呢，当时波斯匿王也好，以及大众听到佛宣扬这样的因缘果报的时候，都产生了信敬的，一方面对佛的深层智慧产生信敬，一方面对这个因果不虚产生信敬，很关键啊，这非常关键。我们要信，我们要诚信佛绝对是变质啊，不会欺骗我们。一方面就是这个因果律，那、这个因缘果报之间的道理，我们要产生个信心。所以像这样，我们如果越产生的这个因果产生的这个信心越细，我们的取舍才越细。如果是就是了知的就很粗大的话，啊，对这个因果果之间的关系了解就很粗大，那么取舍的时候绝对很粗大。那么取舍的时候粗大，那么你后面感受果的时候啊，这些恶果也就很粗大了。啊，地狱的果，地狱的痛苦是不是很粗大呢？啊，这样一种这个恶鬼的旁生的果都很粗大，这个就来自于以前的行为 太粗大太马虎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会感受这样的果报，所以我对因果方面要很微细啊，很微细。以前我在广门当中也是就说这个中正八尊者也是对他弟子说，公巴瓦就是说是这个心不要粗大，也越过很微细。实际上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的的确确对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是相续当中仍然还是有一种触动的。我们的心太粗大了，但是业果很微细啊，你的心越粗大，你对这个因果越没办法了知，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所以要对这个因果的取得应该很细很细。一是信心，有的证得出果，乃至有的证得是果，有的发起无上平等心，还有的助力不退转。然后听到这样一种这个听了佛陀开示之后呢，大家升起很强烈的信心，通过这个清净的信心啊，有的当下证出果，有的乃至于有的证二果证三果，有的乃至于证四果，有些法起无上平等心无上平等心，有的时候可以理解成成佛的心，还有的就助理不退转地，那大家都心怀渴望和敬仰，恭敬奉行佛陀教授，欢喜尊受皆共奉行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Thank you.